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八处讲堂，每年四月和十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杂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师意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我们这一集要继续来跟各位分享上一集还没有结束的四圣谛的总说、我们要继续来说明何谓四圣谛、那我们上一集有讲到，所谓四圣谛就是苦谛、极谛、灭谛还有道谛。那谛的意思就是真意、实意、如意、不颠倒意、绝虚妄意。那所谓的四圣谛是圣者所见的真理的义谛。那四圣谛它的重要性，四圣谛有什么重要呢？四圣谛它是让我们修学解脱道能够去向于解脱、去向于涅槃最主要的一个方法、所以才会说阿含经里面才会说，世间一切善法皆为四圣谛所设。因为从二圣菩提来说，一切法都是摄入的四圣谛当中，一切法都不离开色受想行识五蕴乃至于十二处十八界诸法。如果离开了蕴处界诸法，就没有一切法可说，由蕴处界的具足而辗转出生的一切法。而二圣四圣谛中的苦圣谛说的正是蕴处界的内容，不曾外于蕴处界等世俗法。所以二圣四圣谛中的苦圣谛正是由蕴处界的内容来开展出来的，所以从来没有外于蕴处界等这样子的一个世俗法。那也都是在说蕴处界是缘起法，五阴的自性都是生灭无常的，十二处跟十八界终归坏灭，其性本空，并没有一个这个常住的本性，所以无常住不坏的真实性。那身心以外的一切法则是源于蕴处界而辗转升起的，而蕴处界正是使众苦具体实现的界缘。那这些都纳入的苦圣谛当中，所以缘蕴处界而生的一切法当然也得要摄入苦圣谛当中的。那苦圣谛之上更有苦集谛还有这个苦集灭谛，也就是说苦圣谛上那这个上面有苦集谛，苦集谛之上更有苦灭谛与苦灭道谛。所以二圣法当中说一切法都是 摄入的苦圣地当中，都是依苦圣地而发展出苦集地、苦灭地、苦灭道地。而世间最善之法，其实都不出苦圣地、苦集地、苦灭地、苦灭道地。所以说，无量善法比一切法皆是圣地所摄，来入是圣地中，为是圣地于一切法最为第一。那二圣菩提还有大圣菩提当中的是圣地有什么差异呢？我们在讲是圣地的时候，大部分都是只是偏向于二圣菩提在谈是圣地，但是大圣当中有没有说是圣地呢？大圣法当中一样是说是圣地。那是圣地，所以是圣地并不是只有二圣菩提中才有的，其实是圣地是贯通三圣菩提的。那大圣法是依什么东西来讲是圣地呢？大圣法是依实相法界，也就是依实相法的如来藏心为体，以如来藏心体为中心，依实相般若而说蕴触界缘起性空的是圣地，并且进一步修学如来藏所含藏一切种子的智慧，而成就一切种子，而成就佛道。但是二圣则只是依着蕴触界的缘起性空来说是圣地，纯依世俗法的蕴触界来观察蕴触界的无常、故苦、苦故无我、无我故空。所以二圣与大圣的四圣地，其实最主要的差别是二圣的四圣地是依于蕴触界的缘起性空，也就是依于世俗地，依于俗地来说明这个蕴触界诸法，这个是无常，无常故苦，苦故无我，无我故空的这样子的一个五蕴空相的道理。但是大圣是依着法界实相，依着如来藏心，依着出生万法的这个本源的这个心体来谈是圣地，而且依着实相般若来说蕴触界缘起性空的是圣地。那透过依着如来藏心体为中心，那依着如来藏心体为中心去观这个蕴触界的缘起性空的是圣地，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来修学佛菩提道所要完成的一切种子，完成的地地菩萨的道种子，这是大圣是圣地与二圣是圣地最主要的差异。那是圣地在二圣法当中，在大圣法当中都是这么重要，所以是圣地在佛法的修行过程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法。那我们现在就正式的进入说明是圣地的一义地的内涵。我们现在先来说明何谓苦圣地。什么是苦圣地呢？苦是三界中生灭的这个无常的有漏的有为法。那为什么会称为圣地呢？苦每一个人都知道苦，有的人因为这个求不得苦，有的人因为这个生活困苦而感觉到苦，这个都同样都是苦。但是这个苦是不是圣地呢？那为什么佛弟子所认识到的这样子的苦才叫做圣地？为什么一般的众生所知道的苦不是圣地呢？这个苦对于众生来说的话，有对于苦不知不觉者，有的人根本不知道他是在苦里面，有的人在苦中作乐，根本他不知道 他就是在苦里面。那凡夫外道也有凡夫外道所知道的苦，凡夫外道所知道的苦大部分都是不离于我所的苦，也就是不离不开对于财色名食睡求不得的苦，大部分都是离不开这些苦。那圣者有圣者所知的苦，那圣者所知的苦，这个才是叫做圣地。所以如果不如实的了知苦的内涵，不能够如实的了知苦的升起的原因，不能够如实的了知如何的去灭这个苦，不如实的了知这个如何去修学灭苦的这样子的一个修行的道理，那这样子就不是圣者所知。这样子所知的苦是有苦而没有地，有苦没有圣地。所以不是说知道苦就是圣地，一般人所知道的苦其实是知苦而没有圣地。那《瑜伽师地论》里面这么说：为诸圣者，于是诸地同谓为地，如实了知，如实观见，一切愚夫不如实知，不如实见，是故诸地为名圣地。啊，弥勒菩萨在这边就讲得非常清楚的说，只有圣者在诸地当中，只有诸圣者诸修行的圣者在四圣地苦集灭道诸地当中，如实的观见，如实的了知，哦，这样子才能够同样称为是地。是诸圣者在苦集灭道的修行过程里面，如实的了知苦，如实的了知的苦的内涵，如实的了知的苦升起的原因，如实的了知的这个苦升起的原因如何的去灭除，如实的了知如何的去修行，这样子的如实了知，如实的关键，这样子才能够成为地。那弥勒菩萨又说：一切愚夫不如实知，不如实见，是故诸地为名圣地。啊，所以一切愚夫他是不如实知，不如实见的。诸地之所以要名为圣地，必须要如前面所说，是如圣者是如实了知，如实观见的。啊，所以知道苦不一定是有圣地，所以苦有对于苦不知不觉者，有对于凡夫外道所知的这样子的苦，但是四圣地当中所说的圣地是圣者所知的苦，是圣者所知的苦才叫做苦圣地。如果不是圣者所知的苦，这个就不名为圣地。所以什么叫做苦圣地呢？苦圣地它就是四圣地当中的第一圣地，因为苦集灭道四圣地是必须要对于苦圣地的如实了知，才有办法这个往前去探究这个苦所集起的一个原因，乃至于想到说如何的去灭苦，乃至于这个去探究如何的去修行。所以苦圣地是四圣地的第一个圣地。那对于苦圣地如实知，如实见三界六道的苦报，也就是说必须要如实知，如实见三界六道的苦报的内涵。如果不是如实知，如实见三界六道的苦报的内涵，就不能够成为圣地。那三界六道的这个苦报就是有情世间和气世间，就是去了知我们这个三界六道的苦报都是因为由于有情的这个世间还有气世间都是由业烦恼的势力所生，因为业烦恼的势力所起，那这个世间就是受苦的地方，这个世间完全都是苦性，所以就叫做苦，就叫做苦地。那苦圣地的内涵 有哪一些呢？这些因为三界六道，因为有情世间、气世间，有业烦恼所感生的这样子的六道的苦报，最主要有哪些内涵呢？这些苦生地的内涵，最主要有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怨憎会苦、爱别离苦、所求不得苦，有这七种苦：生苦、老苦、生老病死、怨憎会、爱别离、所求不得苦，这七种苦。这七种苦合起来而说，它的根源其实是因为五蕴而来的，是因为众生执着于五蕴，这个根源是因为五蕴炽盛来的，是因为五蕴炽盛，所以前面的七种苦再加上因为执着于五蕴的这个五蕴炽盛苦，加起来就是所谓的八苦。那这个就是众生轮回于六道当中所受的八种苦果。那这八种苦果，我们从生苦开始来探讨。那什么叫做生苦呢？什么叫做生苦？什么是为生的这个苦所逼迫呢？哦，所以生苦第一个就是因为生为众苦所逼，也就是说生这个法它是众苦所逼的。那第二个，生这个法是于苦所依，生这个生出生的这个法它是众苦所逼，它也是于苦所依。那何谓出生的这个法它是众苦所逼呢？因为我们在母胎当中经过十个月的时间，在内热煎煮的状况之下，身形渐成，而住在身脏的下面、熟脏的上面，那受到身脏跟熟脏的夹压，那这样子犹如夹压地狱，哦，压入地狱一样，具受种种不净物的逼迫，所以就犹如夹山地狱一样，哦，所以在母胎当中，处于母胎当中，因为内热煎煮的关系，所以犹如处于狱中。那这种状况，母亲只要喝一杯热水的话，啊，灌注其身，就令胎儿就像入到热滚滚的汤锅里面去。那母亲只要喝一杯冷水的话，喝一杯冰冷的水，那胎儿的身体就犹如寒冰切体。那当母亲饱食之时，破壁身体痛不可言。那母亲饥饿的时候，因为腹中寥寥空空，所以胎儿又像倒悬一样，像倒挂一样，受苦无量。乃至于到满月的时候，要出生之时，因为夜风吹促，这个头下这个像产门，因为头往下像产门，那如两石夹山，这个犹如夹山地狱。那在出胎以后，因为冷风触身，苦痛胜于刀针刺灸，难以言喻。啊，胎儿刚出生的时候，因为皮肤非常细嫩，只要有微细的这样子的冷风的这个接触身体，或是说有这个粗重的东西接触到的身体的时候，就犹如刀针、刀刺啊、针灸啊，这个刺痛的他的身体是难以言喻的。那第二个，生者，这个生是于苦所依。生为什么是于苦所依呢？因为有了这个我们身体出生以后，所有的其他的劳苦、病苦、死苦都接踵而至。也就是说，老病死苦是因为我们有这个身体出生以后，所以才会紧接着有老苦、病苦还有死苦。所以生苦不仅仅是说这个生的字体是苦，也就是说生苦它的道理不单单是说 你出生的这个肢体是苦，而且他也说因为由生而引起的种种身心上的苦受，这个都叫做苦，这个都是属于生苦所摄。也就是说，除了你肢体出生的这样子的苦以外，那加上因为你出生了以后所衍生的这样子的劳苦、病苦、食苦啊，因为这样子诸苦接踵而至，因为这样子的诸苦接踵而至，所以说它是于苦所依。所以生苦是包括自己的苦，也包括衍生其他的苦。那我们再来说明一下，什么叫做劳苦呢？劳苦也是有两个道理，一个是增长的意思，一个是坏灭的意思。那劳苦的增长的意思是什么样的道理呢？也就是说，当我们众生由少至壮，也就是说当我们出生以后，从有生命开始，从少至壮，由壮至衰，气力渐渐的得弱，举止动静不得安宁，举止动静不得安宁，所以让你这个劳逐渐的慢慢的这个增长，因为你增长而造成的这样子的一个劳的这样子的一个苦，这个是就是因为增长所得来的这个劳苦。那第二个是坏灭，劳苦的坏灭的义理是在什么地方呢？是因为我们由肾去衰来，精神耗减，所以生命的日渐短促，逐渐的到达毁坏的一个阶段。所以我们人从出生以后经历的婴孩位，经历的幼童位，经历的少年位，乃至于中年位、老年位，乃至于到耄耋位、到耄耋位，这个色身由原来的这个强盛的这样子的一个阶段，一直到衰弱的阶段，慢慢的头发白的，牙齿也掉落的，由原来盛壮的色身慢慢逐日的衰弱下来，身形也慢慢的变得弯曲的，双腿也变得慢慢的不听使唤的，身体也觉得粗重，而呼吸的气息也慢慢的急缓，慢慢的上扬，那走路的时候身体也慢慢的没有办法非常的平稳，只能够靠着拄着拐杖来走路，那逐渐的肌肉慢慢的萎缩，皮肤也慢慢的松垮的，不但皱的，而且全身老人这个老人斑也多得像麻子一样，这个时候五根渐渐的在毁坏，而且慢慢的趋于成熟烂坏，那我们的颜面色泽也慢慢的变得这个丑恶，这就是老。也就是说我们经过的这样子的一个增长，经过了这样子的一个坏灭的过程，让这个我们的色身逐渐的趋向于熟烂，趋向于成熟烂坏，这个就是老的一个过程。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全部的色身都承受了老的痛苦，也觉知到这个老的这样子的痛苦，因为觉知心也跟着领受的老的痛苦。那老的痛苦是色身跟心理同时在感受，而且是全面性的领受，乃至色身跟心理都共同升起了强烈的热恼，那这个热恼尤其又被恼苦全面的领受着恼的痛苦，那这个就是恼的最主要的一个现象。也就是说恼是因为我们烂坏以后成熟烂坏，由我们的色身 跟我们的心里同时的在感受，同时的全面的领受的这样子的一个强烈的热闹，因为色身跟心理的幻灭，所以引起的忧悲恼苦，这个就是恼的痛苦。那今天我们先跟各位分享到这个地方，那下一集我们继续再跟各位讲苦圣地。阿弥陀佛。
正法演藏护法集，平时导师著。本书主要目的在护持佛教正法的永续流传，解摧伏邪说，而显示正义，护持佛子引入正道，并使佛子及一切有缘人正确了解成佛之道的大略次第。